第三节追赃助饷。1644年3月25日，权将军刘宗明开始办公，给这些前朝旧臣按照官职定好的助饷的数目通知家人，送钱领人，价格都是透明的。内阁大学士白银10万两，尚书各部堂官白银7万两，科道员外郎白银5万两，翰林1万到3万两，其余小官几千两不等，皇亲国戚、王公贵族则没有定数，追赃物尽，明码标价，童叟无欺，拿不出来怎么办？这对刘宗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，好办，太好办了。在刘宗敏的心里，这帮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用刑上夹棍上烙铁，什么好用用什么。前首辅陈岩一看这架势，立马献出白银4万两、黄金3000两、珍珠3斗。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周奎先献出10万两白银，刘宗敏嫌太少，于是烙铁伺候。周奎像只牙膏，用一次性挤出一点，最后一共上缴白银60万两，外加其他黄金珠宝无数。而在之前，崇祯皇帝像叫花子般请求大臣们助饷的时候，经过多次催促，周奎才很不情愿地捐出5000两银子。刘宗敏又看见缩在后面的魏藻德大声斥骂他身为首辅败坏国家，光骂哪能解气，刘宗敏亲自动手上夹棍，只一夹，状元首辅魏藻德就献出白银2万两。2万两的价码对内阁首辅显然说服力不够，于是刘宗敏下令继续用刑，酷刑持续了5天5夜，魏藻德最后是头脑迸裂而死，临死前大呼：之前没有魏主尽忠报效，有今日悔之晚矣。晚了，魏藻德一死，刘宗敏立即将他的儿子也一并处死，而交出钱财的人也不过就是多活几天，周奎啊是不久就愤恨而亡。前朝旧臣太多，刘宗敏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，李自成只得给手下各位大将都分配了指标，不光旧臣，北京城内的官绅地主大户人家都在助饷行列，李自成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追饷的部门，笔饷镇抚司。在大规模的追赃助饷行动下，北京城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街上再也没有人穿得光鲜亮丽，二手的破烂衣衫竟成了抢手货，大家争相比惨，唯恐别人比自己穷。随着行动的扩大化，大顺军的军纪也变得不再严明，大顺军冒着杀头送命的危险，终于打进了花花绿绿的北京城，加上起义军大部分是农民流民，哪里见过天子脚下的花花世界，李自成到手下战将莫不抢占被看中的名门大宅，夜夜笙歌，压根儿就没空约束手下的士兵，失去纪律的军队破坏力是无与伦比的，历史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。如果要形容这时候北京城内的明朝旧臣地主富商，只能用生不如死、失望透顶来形容。原本的望风归降是认为大明气数已尽，无力回天，大顺顺应天命，改朝换代近在眼前，新王朝即将诞生，所以啊，从高官到将领，为了争取在新主人面前有个良好的第一印象，争先恐后的集体投降，谁知啊，只对了一半，新王朝确实即将诞生，却与他们无关。相反的，在李自成的政策打击下，降官们家破人亡，人财两空，成为普遍现象，连无官在身的富户们也同样如此。这是一种仇富心理，只要你有钱就是原罪。仇富心理啊，是对财富非正常看待的行为，是因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仗义之心所致。简单来说啊，就是 我穷我有理，你富你不仁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管对方的财富到底是贪腐而来还是正当所得，通通一棍子打死。追赃助饷就是基于这种仇富心理而来。明朝旧臣和富人们无叫苦不迭，早知道是这样还投降个什么劲儿呢？大顺比大明差远了，和土匪有什么区别？说到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，对李自成来说，追赃助饷并不是个一无可取的办法，正相反，它一度非常有效。道理很简单，如果追赃政策那么烂，李自成早就分分钟被崇祯皇帝给灭了。但是追赃能不能发挥用处，关键要看时间段。李自成还在流动作战时，追赃无疑是有用的，他打击了既得利益阶层，换来的是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，同时又补充了自己，显然一举多得。李自成如今见证了，进了北京了，还这么做也不是不可以。进北京了，大家都要吃饭，不追赃想从哪儿来？在没能稳定局势、恢复生产之前，追赃几乎不可避免。关键是大顺军不懂得收敛，用力过猛，像这样不分青红皂白，全体官绅地主都是被追赃的对象，并且还下死手，官绅阶层不反对你，谁会反对？这也就是政治能力的高下之别。大顺军内也不是没有清楚形势的人，如今开国大军师宋宪策、智将军李炎就是其中的代表。李炎在西安时就提出大兵到处，秋毫无犯，再任好官仍然留任，贪官污吏立即斩首，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。但李自成可不听，到了北京，李炎又提出对百官应当区别对待，贪污腐败者严刑拷打，没收家产，抗命不降者追赃以后仍然治罪，对清官则免除刑罚，保全自尊，让他们主动捐献，各营兵马退居城外，勿混民居。李炎的建议句句都是金玉良言，李自成说了句知道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劝说李自成无效，军师宋宪策就拉上牛金星、宋启交等几个重臣，直接找到刘宗敏。现在士兵们到处奸淫掳掠，军纪啊是荡然无存，民心已经开始变了，他们试图劝说刘宗敏。刘宗敏回答，只要不发生兵变，民变算什么，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，几十万军队家属不抢夺不追赃，每天的供养哪里来？似乎也是挺有道理。宋宪策等人竟是无言以对。